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地藏经》的是《地藏经》里面的第二品，叫风身集会品第二。风是分开，从一个身体变化成无量无边的身体，这个无量无边的身体又能回到一个地方来啊！这种境界呢，只有这个大菩萨才有这个威德。为什么菩萨会有这么大的威德啊？这么大的神通呢？这都是从修行中得来的。在佛教里面啊，修行非常重要。你修得越多，功德越大；修得功德少，那你得到就少。所以呢，佛教很强调发心。你所发的心有多大，那么你的福报、威德和智慧就有多大。不发心就没有智慧，没有威德。从这一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成为一位菩萨是不容易的。在佛教里面，菩萨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叫初发心菩萨，一旦发心要帮助别人，就是发心菩萨。但是呢，这种菩萨意志不坚呢，遇到逆境就会退道心，觉得度众生很麻烦，于是呢很容易退死的这个菩提心啊，就不想做菩萨了。那么像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不同的，他们都是老菩萨了，都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了，是由无量劫修来的这个福德因缘而成就的菩萨，他们的神通啊、智慧啊和他威德呢，都是与众不同。那么在风身集会品第二这一品里面呢，这个风身呢是指这个地藏王菩萨。那么佛陀呢在倒立天说法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这一会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跟他的母亲说法。第二点呢，就是佛陀呢要把弘扬佛法的这项很重要的工作呢交付给地藏王菩萨。这个时候呢，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面度众生的各个地方的风身全部都来到这个会场了。不单是地藏菩萨的风身都来了，乃至于受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所有一切的众生啊，也一起来了。所以这个集会呢是非常的殊胜。这一品里面呢是属于我们地藏经里面的众中分。那么众中分里面呢分为四个内容，那么其中的第一个内容叫什么，叫明能化主啊。什么叫明能化主呢？就是说明能够教化众生的主人。在这一部地藏经里面，能够教化众生的主人是谁呢？当然呢是释迦牟尼佛和地藏王菩萨。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身体变化到很多身体呢？所有变化的身体又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回到同一个地方来呢？那都是有值得功德所成就的。佛菩萨的身体都是由功德力所成就的啊！为了度化众生的缘由，可以呢分百千万亿个身体呢到不同的地方。每一种菩萨的愿力又有不同，比如观世音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特别有缘，于是呢就会分身到人间各个地方来，所谓的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咒渡人舟，或是我们常常在经书里面有讲到观音菩萨的感应，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啊，这种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观音菩萨有时候呢画像成老人家，有时候画像成女孩子，有时候画像成比丘，有时候画像成其他的。那么地藏王菩萨与观世音菩萨又不同了，那么他的愿力在哪里呢？他的愿力在地狱里面，他觉得地狱里面众生特别的痛苦，所以他发了一个愿，他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他希望呢度尽地狱所有的一切众生，到最后他才成佛。他的化身呢都是在地狱里面，如果有特殊的因缘和需要，又可以将所化的百千万亿个身体化作一个身体，所谓一可以变成多，多可以变成一。地藏菩萨悲愿红身，可以化现 百千万亿种类的形象，亿已经是很多的数量了。那么在经文里面讲到百亿千亿万亿是形容非常非常多的意思啊。佛陀为什么在倒立天中呢为母说法呢，就是为了要阐扬孝道的精神呢，发扬佛教孝道的思想。释迦牟尼佛供他的母亲所讲的是佛法的孝道。我地藏王菩萨最初发广大誓愿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是因为孝敬他的母亲。释迦牟尼佛讲述的这个孝道与地藏王菩萨最初报父母之恩的发心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所有的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就是从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地狱之中一同到倒立天宫来参加这个殊胜的法会，听佛说法，借此呢发扬这个孝顺双亲的真谛与方法。真谛就是道理，我们作为三宝弟子呢，为什么要孝顺双亲呢？第一个原因是父母对我们有生意和演绎的恩德。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报答的不只是这一世的父母，还要报答生生世世或者七世的父母。因为靠父母才有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才能够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当我们的修学有者进步有者成就的时候呢，要感恩我们的父母。所谓呢，我们对父母呢要饮水思源呢，因为有父母我们才能够修成佛道啊。
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真常？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过。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创造充实的人生，回归自信，通达无障碍，让记得真爱永常在。
你我他会客室，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到今天的你我他会客室的时间。今天啊，丹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胡祖德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目前呢，他是加拿大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也是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艺术指导，也是加拿大新版军旗设计者。今天呢，邀请到他和我们谈一谈他的学佛心得。胡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胡老师您的画作是非常之出名的，但是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呢，就是您和佛法的因缘呢？
谢谢，很高兴和大家见面谈一谈有关的问题。1949年呢，共产党接受了大陆的政权，各项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我当时只有8、9岁了，住在湖北省的一个小的县城里，县城呢里面有一个唯一的一座庙，这个庙叫城隍庙，当时也被毁掉了，说这是封建迷信呢、害人的。我当时呢什么也不懂，只觉得非常可惜。庙里呢用泥做了很多小的菩萨，非常的生动。我们小朋友呢隔不多时呢就去观看游玩，甚至抚摸它。每一次去呢都觉得很新鲜，并且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我所处在的年代所受的教育 对于佛教对我的头脑里呢，可以说是个空白点。但是这十几年呢，我跟佛教佛堂的关系呢，似乎是越来越亲密了。十多年前呢，我在佛光山教授书法，在备课的时候呢，我就反复考虑引用了定慧这两个字，让学员练习。佛光山的主持一弘法师呢，看了以后眼见一亮，他就说，老师，这个字很有意义啊，不过前面呢还得加一个戒，这就更完美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选定这两个字呢，是从书法的角度，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内容。十多年后的今天呢，我见到达义法师，老话重提，并且讨教了法师。法师就跟我讲得很简而易懂，他说，心经是金刚经的压缩，戒、定、慧这三个字呢，就是心经的精华。哦，原来我跟佛啊真有缘，我感到内心呢很喜悦。前两年四川大地震，各地发起筹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美术界呢也发起了捐画义卖。当时我捐了一幅观音菩萨的丝网印刷版画，原先我很担心，怕没有人要，后来我在报刊上看到，才知道我的那一幅画呢筹得了3500元，是所有拍卖作品中价格最高的。我非常高兴，我做了一件善事。细细的一思量呢，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是观音菩萨打动了人的心。
那么您是怎么知道湛山精舍在筹建家国五台山呢？
9月9号呢，达义法师率领多伦多地区部分的美术界书法界的朋友参观了加拿大五台山新建工地，我很荣幸的也是其中一员。
那么您参观过家国五台山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安省的多伦多近郊 Peterborough，开车呢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这几天呢休息不好，身体不适，颇有些晕车，但一踏上了圣土呢，精神马上好起来。开阔的山川大地，景色优美，空气新鲜，湖水碧绿，令人感到祥和晴畅，真是一片风水宝地，人间乐土。五台山和峨眉山、九华山、普罗山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湛善精舍发起缔造家国佛教四大名山，我认为是一个很大胆、很宏伟、非常有气派、非常有远近的壮举。
那您认为啊，家国五台山新建好之后呢，对家中文化有什么影响？
此举它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在海外推广慈悲精神，净化社会人心，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歌德说，静坐是一种凝固的音乐。中国古代静坐不仅仅是一种音乐，更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并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风俗、信仰、民情。将要建成的殿堂庙宇好是一个时间通道，它拉近了历史和我们的距离，同时也是一个超越时空的载体。犬克经拉近了东西方地域的距离。
那您对达义法师倡导兴建家国五台山佛教艺术馆以及碑林有什么看法呢？
我特别赞赏达义法师提出在建造庙宇、牌坊、园林的同时，规划建造佛教艺术馆、碑林等一套完整的构思，这也是一项创作。大殿落成，除了满足信众朝拜之外，并提供了一个各方人士学习、交流、欣赏中华文化艺术的 平台，也会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使我们的多元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里既是佛教的圣地，又是文化艺术的宝库，既是一处佛教活动的中心，又具有佛教文化艺术的实体。当然，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要借助大众各方的鼎力支持，才能顺利地完成这项千秋丰功伟业。
谢谢胡先生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在下一个时段将要和朋友们谈一谈湛山精舍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
甘宁，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宁，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很快的，节目时间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湛山活动提示，在10月11号以及25号。早上10:30到11:45，在湛山般若堂地下室答义法师主讲佛学讲座。10月16号以及23号的晚上7:00到8:30，在湛山五观堂答义法师主讲楞严经讲座。10月11号以及25号晚上7:00到9:00，在湛山五观堂答义法师主持止观禅修班。10月18号的晚上7:00到9:00，在湛山学佛院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同时也欢迎大家参加10月10号到12号早上5:00到晚上9:00，在 Niagara Falls 万佛舍利塔寺举行的共修法会。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或是支持湛山法语节目，请到湛山精舍询问详情。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9058861522。欢迎您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00到8:00准时收听在 AM 1430频道所播出的湛山法语节目。祝福您阖家平安，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我们再见。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心间快乐在人世间，阿弥陀佛在心间，他 坚守着繁星。